大家好，这里是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丢丢丢丢。
今天我们的主播有前辈邓韵。
Hello, hello, 大家好。
还有悠悠。
大家好。
还有我是今天的新出场的主持人 Anita。
对，我们 Anita 今天是第一次主持丢丢的节目，她有那么一丢丢紧张，那我们就来我们就让她我们来帮助 Anita 完成这个主持首秀。
好的，真是非常温暖的气氛。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以大长今这部剧为代表的女性职场剧目，而这一切的起因呢就是悠悠。
哎，我真是 Q 了这个 IP 太久了，白天想夜里哭，每一天我都在跟大家说我们能不能录一期大长今，终于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
对，这个过程非常的好笑，因为几乎每一次开选题会大家聊完一些近期比较可以聊的话题以后，悠悠总是在那边大长今有没有，然后直到有一天呢我们又在开选题会，然后我们突然就想到了其实可以聊聊女性职场，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选题非常好，我们就很嗨的在那边想主播举例子，然后这个时候悠悠颤抖的激动的在那边摇摇的举起了手，然后大长今，哇，然后我们大家突然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是终于给大长今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机会。
是的，我们几个一起聊的时候终于攒起了女性职场这一个纲领，所以今天呢先介绍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各自推荐了一部我们认为比较优秀的展现女性职场形象职场力量的一个剧目。像我们刚刚都提到的，悠悠今天会推荐的剧目就是大长今。
哎，对，这是我最喜欢的韩国古装剧啊。它讲的就是在朝鲜王朝的中宗大王时期，差不多是距今500多年前朝鲜第一个女性医官长今的故事。那这个人呢在历史上的相关记载只有几句话，电视剧呢它就是根据史书上的蛛丝马迹啊，编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女性的群像，还有女性的奋斗史。所以同时作为历史爱好者和女性，我就是根本不能自拔。因为这个剧在国内热播的时候我年纪非常小啊，在三观建立期，所以可以说这个剧有一部分是融入了我自己，基本上每隔一两年我都要翻出来再看一遍。
哦，我完全没有想到是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剧。失敬失敬。
对，像刚刚悠悠说的，我也是小时候看过大长今，然后我们在聊这部剧的时候我也回去翻了一些资料啊，然后这个剧的切片啊之类，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很多现在看来非常振聋发聩的台词，然后我才意识到为什么悠悠这么喜欢这部剧，它为什么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能够代表女性职场力量的一部剧。然后前辈，
我其实也带来了一个在我的生命里完全刻下很重痕迹的电视剧，也是一个国产电视剧，它是2000年的时候由央视出品的一部，我此前在节目里其实 Q 到过但是没有从未展开讲过的一部军旅题材的作品，叫做《女子特警队》。因为首先第一，我从小就很喜欢军旅题材，就是我至今仍然有一颗想进部队的心啊。对，很遗憾人生没有走上那条路，但是这部剧对我来说不仅是因为它是军旅题材让我很喜欢，重要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群女兵，就是那种触动那种震撼其实在当时是没有感觉的，是你在长大以后，当我慢慢的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对女性的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时候，我就天生的就觉得很困惑，就你们哪里来的这么多教条这么多束缚，然后我就会回溯想到这些。
我其实很期待前辈能聊这部剧，因为我自己对于国内军旅题材的剧集其实就是停留在士兵突击和对还有我的团长我的团这一类。对，里面都是
全男阵容，
对，大男子汉嘛，
都没有。
对，所以我听到说啊有一个全女兵阵容的一个这种剧集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惊讶，而且我是很想听前辈介绍它。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剧集呢就会新很多，它是2021-22年播出的一部由 Apple TV Plus 这个平台推出的第一部全自制剧集，是早间新闻。它的两位女主角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个美国女演员，一个是老友记里面的甜心 Rachel 的
Rachel，
对，扮演者 Jennifer Aniston，
对，
而另一个呢也是另一部可以说是女性职场电影的早期代表作律政俏佳人的女主 Reese Witherspoon。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制作团队也是全女阵容，而它的制作和发行也归属于主演之一 Reese Witherspoon 她旗下自己的制作公司。
嗯， 这个剧我是因为要录这一期，然后安妮塔推荐的时候，我当时就很震撼，为什么这个剧没有进入过我的视线。因为其实我非常喜欢看新闻题材，就是包括之前那个新闻编辑室停播了以后，我其实一度非常非常的难受，就是没有这样的剧集可看。然后在安妮塔推荐下，我就去火速的看了一季。哇，真的是还是很感动，就是我的那个感动不是完全来自于戏内，就是因为刚刚安妮塔有讲到这两个女演员，就是这两个女演员的在她们年轻的时候给大家的印象还完全只能停留在那种金发的漂亮女郎啊，甜心，很就是扮演着很多人对女性的某种所谓的女性特质的一种集中的想象吧。那她们怎么样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自己想要去突破，通过制片也好，通过给自己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真的是非常感动。一会儿也非常期待安妮塔能展开讲讲。
我看这部剧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走出了大学，已经是非常成人的时期了，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是回忆起之前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是我在高二的时候不好好写作业，然后熬夜就看网上各种东西嘛。我印象很深，有一篇稿子是写当时爆火的一个网络歌手叫庞麦郎，是一位叫金书的女性非虚构写作者，她写的报告。我当时看了之后就大为震动，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对女性的新闻人有一种迷恋，有一种幻想。我自己也曾经想过要不要我去学新闻，但是拐了个弯去学电影，所以对，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所以等会儿我们会分别各自聊一聊在这三部剧集中我们深深受到触动，而且觉得它反射出现实中女性职场生活的哪些问题，哪些好的解决办法，哪些独特的闪光点。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三个就是来给大家安利这三部剧的。
哎，是这样子的，
给我看。
再看这一类展现了我们认为非常强大非常特别的职场女性形象这些剧目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对我自己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个角色的塑造。所以不管是像我说的早间新闻里面的两位女主角，还是前辈说的女子特警队中里面这种特种女兵的角色，或者是悠悠说的大长今里面的大女主大长今本人，我们一定会先被他们这些角色身上独特的光芒吸引到。
其实大长今的导演李炳勋的绝大多数作品我都看过，因为他拍了很多历史剧，但他的焦点都不在这种所谓的权力斗争上，他基本上都是在拍这个封建大背景下一些奋斗的底层小人物，其中绝大多数主角都是女性。因为这个导演他认为历史是一个表达梦想和希望的空间，他觉得历史剧应该具有历史教育的职能，那主角的行为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能够满足观众的现实愿望，所以他会选择将女性重新去诠释为一个历史的主体。
其实我不得不说一下我对大长今的刻板印象，因为我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剧，是因为这部剧我印象非常深刻是2005年在湖南卫视。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跟超级女生同期嘛，因为我其实是完全在看那个时候的超级女生，然后我对大长今的全部印象就是他在所有的广告里就开始乌拉拉乌拉拉唱那个主题曲啊。我就这样错过了这部。
我当时对大长今的感受跟你是正好相反的，我是在等待大长今播出的同时我就心想啊，这个超级女生
怎么
还没有播完呀，就啥时候开始播呀。我觉得大长今是一个有大悲悯的电视剧啊，就是他同情所有人的不幸，他会同情人心中的黑暗跟弱点。那就给像前辈这样完全没有看过的人先介绍一下大长今的这个主要的剧情。就是长今他为了给父母洗刷冤屈进入了宫廷当宫女，一开始呢他是在御膳厨房做事，但是呢卷入了宫中的权势斗争，遭人陷害被赶出了宫廷，还有学习医术作为医女重返宫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虽然是人生起起伏伏，但是始终坚守着真诚和热情的本性，百折不挠，最终她成为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的御医。
哇哦，几句话就讲得我有一点激动。
我最喜欢的就是有一个名场面，就是长今的师傅韩尚宫。尚宫这个职位就相当于是宫女的领导，他当上了统领御膳厨房的最高尚宫。这时候反派就出来搞事情了，把其他的尚宫都给收买了，大家就集体的非暴力不合作去反对韩尚宫的领导，闹得不可开交。于是就由王后主持举办了一个很简单的竞赛，这个考题就是蒸米饭，个人蒸的米饭呢放在不同的碗里，所有的尚宫都来试吃，然后盲选投票，哪个碗的票数最多，那就谁赢了。 最后韩尚宫的黄铜碗它的票数最多，但是投票的人给出来的理由却很不一样。有人说是黄铜碗里面的米饭很粘稠，就是比较合自己的口味，但有人说呢黄铜碗里的米饭很有嚼劲儿，很好吃。大家这才知道韩尚宫它是蒸了两种米饭，按每个人的口味分别盛上的。那王后她作为主持人她就很惊奇，说难道你连所有人喜欢什么样的米饭都记得吗？韩尚宫就回答说，这些人都是从七八岁的小宫女时期在宫廷里一起长大的伙伴。
哦，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镜头扫过底下那些上宫，他们愧疚和震撼混杂着的表情，就经此一役，所有人对韩尚宫彻底服气了。
哇，鸡皮疙瘩起一背，我的天，我到底错过了些什么？
而且之所以韩尚宫这么做，是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位老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正上宫，因为他年老生病，他必须要离开宫廷了。在走之前，他就对来接班的韩尚宫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我至今倒背如流啊。他就说，宫廷是孤单寂寞的，因为孤单寂寞，所以才互相妒忌和猜疑。因为孤单寂寞，所以才开始玩弄权谋之术。你要体谅同情这些人，你是会恐惧的，你会想退缩。但如果你自认为懦弱，小土丘也会像泰山一样。但如果你坚强起来，强烈的暴风就像拂面的清风一样。那现在既然你来接替我的这个职位，你要成为泰山，你要成为暴风。
忽然让我觉得就是女主角跟对老师太重要了，
是呢，
就是跟了这么两个很棒的老师呢。
对，他就是长篇最开始的两个启蒙老师，这俩人性格差距还挺大，就郑长公他是那种特别带劲的老太太，嬉笑怒骂定乾坤的那种，然后韩尚公就是一个严师，但是这两个人都非常坚定和温柔。用这个电视剧里的台词来说，就是以母亲般的胸怀去庇护所有人。后来长篇他改行去学医术，他行医的风格也是这样的。大长今他就是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因为他这个人设啊，就是从小一大堆为什么。他问为什么我是贱民，我就不能跟贵族的人一起玩呢？为什么我是女生，我就不能跟男生一起去上学呢？那这一串为什么伴随着他从这个七八岁的干杂活的小宫女，一直到他成为一个宫廷的御医，最终他又大隐隐于世，回到民间去行医救人。最后大长今的结局啊，是由他的爱人闵正浩的旁白作为结束的，因为他见证了长今一路走来的完整过程。他说，看来这个女人未来也会会继续不容于时代，因为他会一直质疑为什么。
振聋发聩，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个点，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所有的可能的不公，隐藏的那些不正确的事情，很多时候它会流于我们的没有感觉，没有知觉，或者默认它是对的。但是每次当我们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问题。
在女性职场剧里面，包括很多女性表达的题材里，我觉得特别振聋发聩的一个主题就是向来如此，那就是对的吗？
说得好。
这个东西哪怕放在现代，它还是一样存在的，并不是说我们已然生活在了一个这个问题已经不必要的时候。
没错没错。
在早间新闻里面，我个人是会更关注詹妮弗·安妮斯顿饰演的这个女主角 Alex， 她跟悠悠所说的这个大长今啊，还有另外其他两位上宫的形象有一些错差，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就是她没有那么伪光正，她不是一个完全的好人，但是她非常有野心，她非常有生命力，她珍视她的工作多于任何东西。今天我要说的主要是这部剧的第一季，因为到现在她已经出了三季了，而且也在继续续订中。在第一季中呢，主人公 Alex， 也就是安妮斯顿的这个角色，她是全美最火的早间新闻的女主播。
对，
她的黄金搭档的这位男搭档因为性侵的丑闻然后被解雇出了电视台，所以她就面临着一个自己的饭碗可能也不保的一个危机。这个时候电视台就找来了另外一个替代之前这个男主播的新人，就是Reese Witherspoon 的这个角色。 Witherspoon 这个角色呢，他是因为在网上的一段视频火起来的，是他作为记者拿着话筒质问一个当地环境保护抗议者，说你真的懂煤矿吗？我不相信你是出于绝对的理性在这里闹事的。然后这个视频走红了之后，电视台就注意到了他，千里迢迢把他从一个有点穷乡僻壤的小镇挖到纽约这个声色犬马大都市，说你也来做女主播吧。所以 Alex 跟 Bradley 两个人就有点针尖对麦芒的意思了，因为 Alex 是能感受到电视台针对自己的这个做法的。然后这一季呢，他们在进行这种职场上这种权力的对抗的同时，还要共同处理这个性侵 的事实和文化在电视台里存在，成为所有女性职工心头阴影这件事儿。
嗯，
而这一季的末尾也达成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结尾，等会儿我们可以详细的聊。对，然后在这一季中 Alex 这个角色我非常倾心于他的，就是他的野心。
嗯，
他在乎他的工作胜过任何东西。
嗯
嗯，
而且他有一个名场面，就是这些电视台的老家伙们董事们，就一群
老
年
老头老太太
都没有老太太，对的，一群比较年长的白人男性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然后长桌的一头呢坐着 Alex 本人。这些老头就想逼他从电视台辞职，但是 Alex 就说出了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词，就是你以为权力还在你们那儿吗？ America loves me。
嗯，
就是那个话跟他的外形特别搭。因为大家都知道安妮斯顿就是一个美国甜心这样的形象出名的，
嗯，
是，
哪怕他到了中年他要去挑战别的戏路还是面临着这种桎梏和障碍，
嗯，对的对的。
所以在这部剧里面他扮演的是一个名满全美的一个女主播，大家爱上女主播，
嗯，
除了她过硬的专业能力之外，肯定跟形象还是有关系嘛，
当然
跟她美貌是有关系的，但是在 Alex 心里那又怎么样呢？
嗯，
我反正已经拥有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流量。
嗯，
只要全美国的人还爱我，今天我们之间的权力地位就不是你们这些董事能掌控我，而是我能掌控这个收视率。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新的女性解构职场的思路吧，因为总是说，
嗯，
职业女性就是要非常严肃，然后非常不能有任何女性魅力的溢出这种感觉。
嗯，
但其实它可以成为武器，就只要你足够胆子大，只要足够有决心，我就是要站在现在这个位置，无论用任何手段。
嗯，
我就非常喜欢这一点。
是，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安妮塔说的这个点，就是因为我跟你一样，我对这个两个女主角的塑造也是挺喜欢的。因为首先其实在过去有一种伟大女主戏，
嗯，
就是她其实完全是还是站在男的角度，她觉得我要拍一个大女主，那么她的特点就是完美啊，她可能是巨美貌，
嗯，
然后事业巨成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巨爱她啊。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伟大女主剧，但其实在那个里面你其实很难看到一个真实鲜活的女性，他自身到底在经历什么困境，他的欲望，他的梦想，他的野心到底在哪里。所以其实在这个剧里边他完全呈现的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两个疯女人，就是他们俩其实情绪一直很激动，但其实在他的这个所谓的疯的背后，其实他们也反复在台词里提了这一点，就是因为很多的男性会先天的忽视，包括那些掌权者，他会忽视这个女主播提出她的诉求也好，或者是在发表她的观点，大家都会觉得像过去一样，我只要忽视一个女性的声音就好了。然后他不得不开始大喊，或者是做一些夸张的事情，最后他会指着他们说，嗯，如果我不这样，你们就好像看不到我。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角色，他其实去逼近了这样的一种真实，就是我们过去经常忽略的这个所谓的不冷静不理智的人，他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是的，
是的，嗯，
而且非常搞笑的是，在这部剧里面最不冷静不理智的是那个犯下了性侵罪行的那位男主播。他干出了什么事儿呢？是他闯回电视台，然后认为自己无罪，而且砸烂了电视台的各种办公设备和电视，在众人面前发疯。就是完美的一个对照吧，算是。
是的，是的，是的。我其实蛮喜欢这个剧的点，是在于他非常有勇气的花了大量的笔墨在写这个男主播。因为这个男主播他身上有一个微妙的地方，就是他被开除并不是因为他有这种传统意义上非常明显的强暴或者是性骚扰性侵，在他眼中他只不过是睡了很多就是办公室里的女人，
嗯，
而且在他的眼中我们都是你情我愿的。
是的，
他完全不知道这一切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他认为这就是 Me Too 运动在猎巫的时候把他这样一个好人给猎杀了，所以他一直在有天大的委屈，然后还试图拉同盟，试图要发声，然后说很多好像听上去很正确的话，比如说为什么这些被 Me Too 的男的都没有一个渠道给他们发声。我觉得是写的很真实的，就是他在这一季里面没有把这个问题划过去，
嗯，
就你天生就是一个坏男人， OK， 我们只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我们一起批判你就好了。他把这个里边这种真实，这种中间的模糊地带，或者说这个观念还需要斗争的地方，都很真实的展现在了面前。然后这两个女主角他们会争吵，然后他们会，
嗯，
也会自我反思，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嗯，我们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公正的。
对，在这个剧里面，因为这个职场的权力斗争，并且其实 Alex 跟 Bradley 两个人对新闻的理想也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
但是其实中间是有过两个人相拥和和解的片段时间，
对，片段时间真的很精确。我一直以为他俩会就是按照传统的套路，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曲线，就是说啊，我们俩先不对付，然后我们俩合作了。结果我发现是车厂合作一下，真的很神奇。
他们中间的一个片段时间我也特别喜欢，是因为 Alex 的家庭横遭变故，就是我们都知道这种职场女强人一定会面临的一个事情，就是婚姻生活的问题，对。所以这个剧里面的 Alex 呢，他也就果不其然的离婚了，而且他的女儿也认为是自己妈妈工作太忙不在乎家庭导致的问题，也出现了说女儿质问妈妈，你只在乎工作，你完全不在乎我，这么一场戏。这个戏里面 Alex 的角色对应方式是跟女儿大吵一架，然后很生气的本来给女儿带了披萨来吃，然后他就把披萨抱走了，说这是我辛辛苦苦工作挣来的钱买的披萨，我才不给你呢，把它带上然后就走了。在这个特别脆弱的时候， Bradley 放弃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然后选择去拥抱 Alex， 然后给他安慰说其实不是你的错，就这个女性之间共鸣很难得。这个就让我想起最近播的一场剧，虽然今天不会细聊，但是因为那个场面太震撼我了，所以我想还是跟大家讲一下，是最近播的一部新剧叫 The Girl on the Bus。 它讲的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会有那种到每个州去游说啊，
对，
去那种宣传活动，
是的，
然后会大家坐同一辆那种车嘛，然后上面一个女记者的故事。这个女记者面临了跟 Alex 一样的问题，也是他的女儿质问他，这个妈妈跟他的女儿说，我的团队获得过三次普利策奖，所以在我死的时候，我的事业将会在我悼词的第一行，而你在我悼词的最后一句。你不必依赖我的标准，或者说是我也不会要求你怎么样去活，你的人生属于你自己。这个是在这部新剧里面妈妈给女儿的回答。
我的天，很震撼，我愣住了，因为
我也
几乎第一时间情感上还是会有点难以接受，
是的，
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样一个妈妈跟女儿说话，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你再想一下也是一种很好的态度，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立的，就是妈妈其实照顾女儿是她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并不代表她要对这个女儿的终身的所有问题都要负到责任。
所以我看到今年这部剧的那个台词在小红书上出现，我刷到那个 post 的时候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回答了第一季的这个早间新闻里面Alex 这个角色当时没能说出的那个问题的回答，
是的是的。
哇，刚才阿妮塔说这些令我大受震撼，因为长金他没有经受过这些困难，因为他有一个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就是这个男一闵正浩啊，他牺牲掉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去成就女主的事业，然后呢他在家里边三从四德，相妻教女，对，这就使他成为了我认为整个东亚古装剧影史上的最完美男主。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几乎不相信
那是大长今是一个童话
男性存在，是是是。我觉得这里其实很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他 somehow 在向你再次证明你的成功必须当你面对家庭的时候需要一个牺牲的角色，只不过这个牺牲的角色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永远是女性，
是这样的，
是。所以我们就反复会想起那句话，女性不是一个性别或者说一个身份，而是一种处境。那我觉得在悠悠的这个案例里，她的丈夫就扮演了一个完美的女性吧，
是的，
扮演了一个完美的妻子的形象，成全了她的对
事业。说到这个女性处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处于女性处境的这个男主角啊，就是男二号中宗大王。这个人真的非常的丰满和复杂，在历史上这人是一个傀儡王，就是他是被朝中各方势力裹挟着仓促去上位的，那他在位期间他也无力去控制这些势力，不幸的是他还有一个类似于武则天一样的老婆，哎，这些就导致了他虽然是一个封建时代最高级别的上位者，然而他像女人一样在这个系统里边无助而且失语。哎，这个人他绝对不是昏君啊，甚至是他比较开明和仁慈，但是一辈子他没有干成过啥，所以他的庙号是中宗。
哦、
嗯、那在大长今这个故事里呢，最后中宗他得了一个肠梗阻，那这个病在现代开个刀就可以，那当时就是绝症了、
嗯、
长今就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开刀的法子。
嗯，
那些腐儒肯定是不能答应的，尤其是还在君主的龙体上动刀子，那就在朝中掀起了一个轩然的大波。中宗他自己知道啊，听长今的话就可以活命，但是呢那个方式是不允许的，所有的朝廷大臣和儒生像马蜂一样涌来反对，他必须死掉去维护那个所谓的祖宗传统，去维护所谓的国家的根基、
oh、
我觉得这时候他又像极了一个还没有过门就死掉了未婚夫，于是被迫自尽来成学贞洁烈妇名节的小媳妇儿。
天哪、
啊、是这样的。
所以大长今里边的两个主要男性角色他们其实都是女性的处境，
这个真的很有趣。就是悠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以前就是我上过好几节明清小说的课，里面非常典型的一类故事就是说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定亲了，他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这个男的得疫病或者是怎么样参军然后就死了。
嗯，
这个女的呢没办法，一是为了证明他们是真爱，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三是为了给自己的家人积下一个好名声，他就必须要上吊。
嗯，
这个跟刚刚悠悠说的这个女性处境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宗啊，或者说这个大长今的男主，他是一个所谓的双引号女性角色、
嗯、
是说他们符合当时封建时代我们对于女性角色的定位。
对，
无论是大长今这个衣冠还是新闻女主播都还属于文官的特质。我们前辈我很生硬的在拐了，
拐得很好，拐得很好。
那么我们前辈就要来介绍一下女武官。
我给大家讲讲这部在我生命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女子特警队这个作品啊。这个作品它很神奇，首先呢就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它无比真实。这个真实我指的并不是它怎么现实主义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多么深刻，而是这个作品它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武警部队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出品的，然后就是这支真实的部队、
嗯、
四川的这个武警总队的这个特警队全体官兵参演，只有两个专业演员，然后剩下的包括女主角在内的其他的主要角色全部是真实的特种兵、
嗯、
所以这个剧真的非常酷，就是在这个里面展现的就是他们绝对日常的训练。而且这个剧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他没有让一个职业演员来扮演这个女主角，这里面其实是一个、
嗯、
相对群像的一个塑造，有四个相对比较重要的女性角色，
嗯嗯，
然后以及他们那个强队长啊，那个队长演得太好了。我的剧的第一女主角就是整个这个剧是从她的视点展开的，她时不时的也会以旁白的形式或者是独白的形式来讲一讲自己的心路历程啊，然后评价一下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个女主角在剧中的角色叫铁红，然后她的扮演者是雷敏，他当时呢已经是这个特警总队的一个区队长了，但是他在这个剧里面必须要从一个毛头丫头刚入伍第一天开始演，所以我其实他觉得他做的非常棒，因为他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叛逆的角色。这个角色其实是也是有他自己半自传的性质。这个雷敏他是16岁的时候，当时咱们国家是首次成立这个女子特警队，其实是、
嗯、
你看那个电视剧第一天就在上面就会给你介绍说啊，为了顺应时代发展啊，特此成了什么女子特警队巴拉巴拉。然后此前的几届他们是普通的征召的那个士兵，然后这一届就是雷敏他们铁红这个角色他们扮演的这一届，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是这样，是特招，就是他们这个部队去开放这个报名，然后选了一批他们认为身上有非常棒的素养或者说素质的这个女兵。然后这个雷敏她是什么素质呢？她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她跟她妈妈相依为命，然后她从小在武校长大，然后当她16岁的时候看到这个征兵广告的第一时间她就说我要去，然后管同学借了15块钱的车票的钱，她就只身就去报名。但她报名的当天呢，这个报名已经截止了，就是晚上，然后人说你要不第二天再来，她说我没有钱， 我就是要现在报名、
嗯、
而且其实她没有到达征兵的年限，就他年纪太小了，但是因为他身上的那股劲儿以及他的武术的这个专长，所以他是被特招入伍，就是完全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特例。
嗯、
然后他现在呢，大家可以去看他的百度百科啊，非常帅啊，一等功、二等功好多次啊，四川十大女杰、中国十大女杰，巴拉巴拉巴拉各种奖项。然后他还保持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记录呢？他保持了57秒徒手攀登5层楼的世界女警最高纪录。
哇，
就是她是一个真的非常厉害的女特种兵。但是呢她这个时候你想想她已经当了10年兵了，其实是一个完全的成熟的女特警。 那这个时候他要去演一个叛逆的，会在这个队里搞事情，然后会跟这个同班的战友闹脾气的这么一个女兵，然后她怎么去演？当时她就一直找不着感觉，然后导演说：“你别弄了，你打铺盖，你去跟这些女兵，刚入伍的女兵，你跟他们一起生活。”她就去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突然就找回了当年的那种感觉。
哇
啊！然后所以就非常有趣。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第二个真实的这个女兵啊，她在剧中的角色叫耿菊花，然后她的真实的名字叫严红军，她也是这个四川女子特警队的队员，然后现在也是咱们国家这些就是反恐突击队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特种兵。她很像什么呢？她有一点点像许三多那个意思
啊，
就是她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一个朴素的女孩，然后她的妈妈去世了，然后家里是老父亲和她的哥哥，然后因为家庭条件也不好，那大家知道其实很多当兵的人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够好，所以他们必须去走这条路嘛，也不用花钱，然后还能补贴家里，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家里增光添彩的这么一个职业，他就去报名了。然后因为他是农村人，经常在山里跑啊，然后干很多的农活，所以部队上的人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素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同时觉得他非常朴素，所以这个角色在这个戏里面也是承担了很多我的眼泪，就是不是那种哭出来的眼泪，是你内心对这样一个底层的女性的命运的那种共鸣啊。对，然后剩下的两个相对主要的角色呢，就是我说的这两个军艺的女学生扮演的角色，一个角色叫沙学丽，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她的父亲是一个当地的大老板，那种千万资产的大老板，然后她为什么去入伍呢？她就觉得说，我以前就看见电影女大兵，你看过吗？还特帅，然后大家要剃头的第一天，她说，哎，你能给我剃那个毛寸吗？就那个王菲，哎，范晓萱他们都剃那个板寸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她入伍就是觉得说这个事儿才特别帅，特别有意思，她也在里面制造了，大家可想而知啊，制造了很多这个很多的麻烦啊，然后各种不服气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个角色呢，是叫杨继军，你看这个名字啊，继续的继承的继、
啊、
军人的
军，
他的父亲是一个政委，是一个部队的政委，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她进入部队以后她非常低调，因为她特别害怕，因为别人都会觉得说，啊，你是政委的女儿，都会对她多加照顾，或者是然后她就很害怕自己有任何一点的偷懒或者是娇气，然后会被别人认为说你是在耍大牌，你是在利用你父亲的身份。她在里面有一场戏，就是她被这个他们做这个军犬的警犬的训练，然后被警犬啊一下咬在背上，然后整个咬坏了，但是她在整个过程里她既没有去他跟任何人哭，他也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就每天默默地趴着睡觉，然后趁队友睡着了他就去打针，啊，就是非常非常的
要强的小姑娘，
很要强。我觉得这个里面那种独属于女性的生命状态和那种特质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塑造这种女兵，你很容易把她男性化，就是让她完全跟男性一样就好了，但是因为我相信这个剧，因为它是完全这个部队真实的采风和真实的扮演，所以他那里面那种女性女孩子的角色都非常非常的鲜活。你想想他们入伍的时候也就是十七八岁，我还上高中呢，我十七八岁，你要让我进部队我也是各种不服气，然后各种要找事儿，对吧？然后他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多完全保留女性的那种很生动的展现女性的那些细节。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他们入伍的时候，因为要理发嘛，就是要剪短发，然后大家就是很严肃的一个场合啊，立正，然后啊，向左转，坐，然后大家坐在凳子前面，然后那个剪发的兵拿着剪子就开始剪头发，然后这个时候本来大家刚刚还在嬉笑，因为他们刚刚是看以前的那个老兵给他们表演各种特种的姿势，都很兴奋，都觉得当特种兵太帅了，然后夸嚓往那一坐，突然就面临了这个现实，突然就开始有点难过，有点伤心，因为很多女孩子其实留了很久的长发突然被剪掉的时候，然后他们有的女孩就哭了嘛，然后这个时候耿菊花都哭得特别特别伤心，因为她是留了很长的那个麻花辫，但是你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伤心，你一开始以为她只是因为心疼自己的头发，然后后来她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然后后来战友就过去安慰她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一直在哭，然后她就完全泣不成声，她说因为这个头发是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开始留的，我答应要为她留十年，她说现在才第三年，然后所以她头发被剪了以后她特别特别伤心，因为她太想念她的母亲了，她觉得这是她跟她母亲之间的能够留下的最后的承诺和一种牵挂，所以最后她晚上就小心翼翼地把自己被剪下来的那个辫子放到了自己的枕头底下。就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的老泪纵横啊，就是我就觉得我小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太在意过 这一幕，都没有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很真实的这种生命的这种鲜活的东西。然后他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幕啊，也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注意过的，就是他们这个部队呢，有一天锅炉坏了呢，就没法洗热水澡了。然后这个时候女兵们就都在那排着队，然后这个队长就过来了，啊，都在这干嘛呀？哦，这个戏里边都是那个队长一直说四川话哈，怎么回事？没有热水了啊！他把大家集合过来，因为在这个女子特警队里边呢，其实是有很多的男兵，这些男兵其实相当于是你可以理解成这些女兵的陪练，就是陪着他们练军事技能，然后包括也跟他们训练，所以是一些怎么说鲜花背后的绿叶那个感觉吧啊，很多男兵，然后这个队长就过来了，说啊这个。锅炉坏了哈，他说那个男兵去洗冷水澡行不行？然后所有男兵行，就答应了。然后他说女兵行不行？然后所有女兵就，你以为如果这是一个很烂俗的剧，就会说为了表现女孩子的某种坚强就也会答应行，但其实他很真实，他说女兵也洗冷水澡行不行？然后所有女孩都就都很不情愿，都哼了起来。然后那个队长就很坏，还笑说好没问题。他说那个他就叫一个兵说你带那个大家去他们外面的一个澡堂，说那个队里请客，让所有女兵洗热水澡，然后所有女兵就欢呼哇，就很高兴。我就觉得这一幕真的就特别特别的鲜活，特别特别真实，就这是部队里会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有的时候我们太习惯用一种冰冷的僵硬的那种角度去理解部队，或者是理解这些战士们的成长，就是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在刻意塑造某种刚强的女兵刚硬的女兵，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困惑，甚至他们在里面会有那种对爱情的那种懵懂，但是他完全没有像很多后来的一些电视剧里面，不管是什么角色都要谈恋爱哈，在这个剧里没有，大家放心看。然后他甚至在里面还会出现什么，就是大家悄悄的，很像大家高中初中住宿舍的话，大学的时候就会突然之间流行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们突然就开始大家一起织毛衣啊，织围巾，然后就在那边，然后还要藏起来，藏在那个队长来了、赶快藏在那个床单底下啊，就等等的这种展现都是完全真实的。所以你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你一方面能够看到真正的当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女子特警队的真实的所有的训练科目，所有的训练的细节，非常帅的场面，然后同时你能看到这四个女性从入伍第一天怎么样最后成长成一个合格的特种兵，他们在经历什么，困惑什么，那些来自家庭的，来自自己内心的，包括来自跟队友相处的这些问题，他都一一展现了，非常非常值得一看。重点是他只有14集
啊，差不多是大长今的四分之一吧
对。然后他这个里边还有一场戏特别可爱，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富豪家的女儿沙雪莉啊，她进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东西，包括什么毛绒玩具啊，最新的摩托罗拉手机啊等等，然后带了很多化妆品啊，我妈妈从国外给我买的。但是呢当天这个班长过来了，就全部上交啊，你只能留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然后呢当天晚上，因为是他们来这里的就是第一个晚上，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就要进入真正的特种兵的训练和生活了。然后他就在晚上突然就怂恿大家说，这样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集体化妆，我们去震一下那些老兵。然后本来那个铁红什么的都不太同意，但铁红跟那个政委的女儿挺较劲的，因为他觉得他很强，他很不服输，所以他们两个一开始是不太对付的。然后那个政委的女儿就说，这样不太好，就是咱们不要做这个事情，违反纪律。然后铁红一听就说，那咱们画吧，谁不画谁是叛徒然后他们就怂恿他们这个新兵班的所有人都画上了浓妆。那场戏非常好笑，就是真的每个人都画的怎么说就还挺丑的，穿着那个松松垮垮的新兵的绿军装，然后晚上集合的时候镜头这样一一的扫过他们每个人的脸，然后那个队长从他们每个人旁边走过，看着他们每个人，然后最后把他们叫到最前面，让他们向后转，就是用他们那张脸对着所有的那个老兵啊，然后老兵都在笑，他们自己也忍不住在笑，真的很可爱。他太像会真实发生的事情了。
是的，因为女性职场里面，就像刚刚前辈说，不是那么刚硬的女兵，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想看到那种完全刻板的女强人，
是的，
就是大宽肩西装一穿，然后笑也不笑，然后对谁都视他人如草芥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
我们三个爱的这些职场剧，包括职场剧里面主角都是特别真实
鲜活，
对，然后能够打动人，能够展现出那种虽然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还是会受伤，还是会黯然伤神，但是还是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样的形象。
是的是的。
聊到女性职场剧，就是不可避免的绕过一个话题，也是跟我们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女性在职场里面到底有什么区别于男性的困难，有什么挑战，有什么样的困境。
嗯，
就不管是像大长今这样的古装，因为就是封建时代它是有很多客观的限制的，
没错，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所以不会去说什么，但是放在现代已经有了很多政策的保障，然后已经有了很多大家新的文明新的共识，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哦，是不是职场上基本已经实现同工同酬之后，男女性之间的这个力量啊，或者说权力差异就不存在了。在早间新闻里面，刚刚我们提到过说这个男主播，这个性侵了的男主播，他不认为自己有罪，
对，
这个角色叫 Mitch。 然后一个有趣的小 tip 是，这个角色男演员呢是大家特别喜闻乐见那个 The Office 里面那个表情包 No God Please No 那个表情包的男主啊，就是那个人，他自己跟一个女的实习生发生了关系，而这个是在他们一起去播报当年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恐怖袭击之后，目睹了那样的场面，所有人感情都是特别受伤的，所以两个人就有一种互相安慰，其实一开始是在聊说我看到这个真的很难过，然后我也很难过，我们一起喝一杯，是这样的状态。但是自然而然的，这个也是一种导演和编剧的一种手法，在我们观众能看到的画面里，他们两个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这个实习生女生当时是没有直接说 no 的。
是的。
所以其实在 Mitch 的这个角色的个人印象中说，哎，我们两个就是你情我愿的呀。
对。
而且包括后来这个电视台台长去找这个女实习生给 Mitch 擦屁股，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他已经干过非常多次这种事儿了。
是的。
这个台长就直接跟这个女实习生说，我直接给你转正，我给你安排一个不错的岗位，是你怎么努力都短期内实现不了的这么一个岗位，但是你不能把这事说出去。而这个女实习生当时确实也已经答应了。就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事情万事大吉之后，哎， Mitch 突然被爆出来，他就觉得说你背刺我，你什么意思，你那个时候同意了，你事后又踩我一脚，你是两个都想要啊，你既想要这个职位，你还想要一个好名声，我是那个受害者。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叙事就一直存在，包括 Alex 也就是安妮斯顿饰演的这个角色，对，他曾经也推波助澜过，他对这个东西是有点默认的默许的，
是
他哪怕知道自己的好搭档 Mitch 干了这些不光彩的事儿，但是在他看来说，哦，这可能也是一种你情我愿，因为我们是交换了一些东西。这个事情的急转直下是这个女实习生在最后一集里面自杀了，而这个出乎意料的死亡一下子震动了 Alex。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职场中男女性权力不均等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刻画，就是哪怕当时没有明显的拒绝，哪怕在这个女实习生当时想来是说我答应这个台长给我的 offer， 但是他们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权力不对等的结构的。
是的，是的。
这个是我觉得早间新闻这个剧展现的特别好的一部分，就是最后是所有人意识到说，这个电视台里面之所以能够一直发生这种事儿，是因为所有人都自上而下的看这件事儿，他们优先看到了这个当权者，优先看到了这个权力更大的人，而忽视了更弱势的那个人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在第一季的最后， Alex 就有一种幡然醒悟，他选择在给全国直播的时候跟 Bradley 一起临时说，我们要揭发这个电视台的这种有毒的文化，是因为这个男性台长一直的默许，是因为所有人心知肚明的纵容，导致这种有毒的文化一直横行在我们的职场里面。
是的。
而今天我选择站出来，我要把它真正的说给你们所有人，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节目不是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实是我这些年，因为其实在 Me Too 之后有很多作品里，即使不是以这个为主线，也是会一定会展现到。我其实很喜欢早间新闻第一季，他在面对整个 Me Too 的时候，他其实真正想表达的，整个这第一季都在进行的，你可以说是一个权力斗争，但是也是一个权力的反思，就是他们想正视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问题，而是这个职场文化，是这个由男性主导的职场里面一种墨守成规的东西。就是刚刚阿妮塔提到这个女实习生去告状的那场戏，那个老板的反应就是一种丝滑，就是我处理多了，就是立刻就说 OK 你冷静，好，那么现在我们来交换吧，我给你升职好不好，别说了， OK fine。 他的这种丝滑 他的这种觉得这件事情我处理得非常好圆润，其实背后是一整个的结构性的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交换女性的创伤、嗯、而且当你同意交换以后，这个女性再想表达自己的痛苦或者说再想控诉这件事情，就会违背 somehow 违背双引号道德，
嗯，
因为你都答应我的条件了，
嗯，
你为什么既要又要还要？为什么 MeToo 之后大家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变多了呢？它没有变多，它一直这么多，它只是让大家可以去说、
嗯、
可以去讨论，可以去控诉了。
对，而且我个人理解里这个剧最好的一点是它塑造的全都是不完美受害者，
嗯，
没有完美的受害者，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就是刚刚所说的这种结构性的权力不对等里面一定会产生的，真正现实里是没有完美受害者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不完美受害者的塑造告诉了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去看到这些女性受到的内心的挣扎和她们面对这种因为自己的力量不够大而不敢说不的这种情况下，
没错，
她们做出的选择。
是的，我觉得这里可以，有的人可能还是不太理解这个什么意思、
嗯、
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校园霸凌这个事情，其实很多被霸凌的孩子他也没有说过不，因为他无法去说不，当他面对很多的比他强大的人在欺负他，而且可能用一种很隐晦的方式欺负他，他可能没有打你，而你去报告老师的时候，也许老师会第一时间说你为什么不反省你自己。
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而不是受害者有没有说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剧愿意直面这件事情，其实更能让我们去明白问题到底在哪里。
是的，
刚才大家说的都是现代的事儿，我现在来说说这个结构在500年前是怎样运作的。
哎、
大长今里它涉及一个朝鲜的很独特的医女制度啊，这个它是封建时代男女有别的产物，就是男大夫给女病人看病是很忌讳的，
嗯，
所以就从官府的女性的奴婢当中，请注意是从奴婢当中啊、
哦、
选人去接受医科培训，然后去培养成医女、
哦、
帮妇女看病。那像长今这种宫廷中的医女，他们就是专门给宫女看病的。然而啊，医女和医官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只有男人才能当医官、
嗯、
女的懂什么治病啊，是吧？这个医女呢，她就是类似于看护啊，打下手的，他们是没有权利去开处方，必须把病人情况去报告给男医官、
嗯、
该怎么治呢，得服从医官的指示。
嗯，
甚至呢，他们同时还得兼职去贵族的宴会上当陪酒侍寝。那就到了长今生活的这个时代才下令严禁让医女去做这个事儿，但是也推行的不顺利，就是上面那么一说底下那么一听，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
嗯、
到剧情的后期呢，就是长今的医术他在宫廷当中已经首屈一指，他立了好几次巨大的功劳，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忽视他了。中宗大王呢，他自己也想扶持一个亲信，所以他就赐封长今为自己的主治医官，这个就又引起了轩然的大波，就朝鲜各党派也不斗了，所有的大臣、全国的士大夫儒生，然后皇室成员就一窝蜂的涌来反对，说女的怎么能当医官呢？
哦、
而且还是皇上的医官、
嗯，
你就允许他给宫女看病，你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女人要是当医官，这个祖宗体制荡然无存，朝廷社稷毁于一旦呀！朝鲜的根基要动摇了，国家要亡了呀！
哎呀，太好笑了！
哎，这个反对者还包括他在内医院的男性的老师，这几个老师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是非常纯粹的医者，他们很欣赏长今的优秀，但是当长今优秀到不满足于给女性划定的那个圈子，他要去挑战男性的秩序了、
嗯、
这几个很好的老师、嗯、他们开始不能接受了、
嗯、
这个时候各方的势力都来给长今施压，就说你只要坚决 不接受大王的赐封就可以了。那个场景就是安妮塔刚才说的那个场景的复刻，就是一群老头子坐在桌前面，然后另一头是长今，他很可怜的缩在那儿、
嗯、
就给他施压。长今他其实是那种就是不太懂政治，他是技术型的人、
嗯、
他就心态崩了，说本来我也没有那个野心，我没想闹这么大。这个时候长今的医术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医女来找他，他说就算你只当一天你也要当，为此去死你也得当。
嗯，
这个老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种疯女人，他就说到医女的困境，他为了成为大夫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但都抵消不了他是女人的身份。
嗯，
医女给人看病但得不到病人的信任。
嗯，
即使治好了病，然后病人觉得啊你是一个女的，你在我这儿留宿一宿就是给你的恩赐了，但是男医官却能获得奖赏和感谢。他这个老师就说，因此长今你要去证明女人能够实行高超的医术，你要让别人去认同女人的价值。长今他就回去彻夜思考，他想起自己小时候问的那一串为什么，终于他悟了，今日方知我是我， 冲破束缚就是我的本性，所以昌君就决定为了全天下的女人也为了我自己，我要去争这个医官的职位。
我觉得其实悠悠举的这个例子也在反映了我们为什么爱看女性职场剧，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个女性职场剧都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天花板是怎么被打破的。
是是的，
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在这个职场环境当中一直有一些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天花板，比如悠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天花板，就是公开说的女性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她把它打破了。其实这样一个动作也许她会付出生命，也许在她之后的几十年也没有人能复刻她的处境，这条路并不是说我一个人牺牲了就铺平了，但是这些千千万万的做过这些事情的女性，打破过常规的女性，她们积攒下来的这个东西其实会让更多的人可以去走这条路。
对，我想起这个剧情里边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在那医院还有很多其他的医女啊，她们那个思想也是被驯化了，就跟长金说，你当医女你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你非得去争这个医官，那你就是为了趋炎附势呗。但是在长金真的成为了女医官之后，他们的医院开始卷起来了。就原先反对的最厉害那个姑娘就说啊，那长金可以呢，我也可以呗，我现在起我就要把长金读过的所有医书我都读一遍。若干年后之后，这姑娘还真的都读完了。
哦，太棒了太棒了。
嗯，
你看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需要某种榜样或者某种推动。
对，哎，我相信尼切尔尼克斯，
嗯，
就是老版星际迷航乌呼拉的饰演者。
哦，
大家知道这个角色是一个美国电视剧史上开创性的角色。
是的是的，
就因为美国当时那个性别和种族歧视概念非常的根深蒂固嘛。
对，
就是女性角色一般就是花瓶，然后黑人呢他就是仆人或者丑角。
是的，
那尼切尔尼克斯他扮演的这个角色是美国电视剧史上第一个黑人女性主要角色，就是她有高级职称，她也和白人男性有平等的爱情，这个以前从来没有过。就是尼切尔她本来演完第一季啊，她就不想再演了，她想去百老汇去谋一个更大的发展。
嗯，
但是马丁路德金找到她说，你出演这个角色有非凡的意义。那尼切尔听了之后，他就决定他要为了所有的美国黑人和女人一直把乌呼拉这个角色演下去。
哎呀，真的是特别感慨。这次重看女子特警队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在那个里面也有一个我以前真的没有注意过的情节，在看的时候也还是很感触哈，就是在这个戏的后半段，他们已经从这个新兵成长成了非常合格的特种兵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接了一个公安部的任务，就是有一个海外的大富豪啊，他叫黄太太啊，这几句台词也是我当时看到的，我也觉得很逗。就是他们说这个黄太太的身份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国际的女性组织里面她是担任职务的，然后同时她也是一个企业家，非常有钱的一个企业家，然后她可能想要回国来投资，但是呢她有一个侄子，她这个侄子呢是一个就是那种特别不着调的一个开公司但是花天酒地，然后欠了黑社会很多钱，所以呢这个黑社会可能就想借这个黄太太回国的时候想绑架她，以此把这个更多的钱给要回来啊，翻着倍的那个高利贷给要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女子特警队就派出了几个战士作为她的保护人，但是都给他们安排了身份，其实是一个卧底任务，就是分别扮演她的保镖、司机还有这个宾馆服务员和这个随从。然后但是呢这个铁红呢他扮演的就是这个太太的保镖，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就黄太太被他的侄儿叫去一个 KTV 夜总会，在这个包房里，然后黄太太就说他想先回去，然后他的侄子就说那这几个漂亮的姑娘能不能留下来陪我们一起啊，跟这个某某总一块喝个酒什么的，这个太太也没有管，他就说那我先回去了。然后呢铁红被留下以后呢，这个侄子呢就想让他去陪那个老总喝酒，然后铁红就非常的不情愿，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刚硬的女人，然后这个人呢还以非常恶劣的方式就是当着他的面点其他的所谓陪酒小姐，然后说你看他们最多就是300，他说我给你1000行不行啊，15002000，就在那儿叫价，然后铁红都一直就觉得很荒谬，他就不答应，然后这个人就拿出一叠钱，啊，那谁谁过来啊，点300块，确认你去陪那个总，谁谁过来啊，点300块，你去陪那个总，然后就意思是让铁红一定要去，然后铁红就很生气，他就走了。走出 KTV 以后，越想越气，砰，回去一脚把门踢开，咣，把这个人就打了一顿，他就赶紧跑回特警队了，觉得毕竟犯错误了，因为你执行的这个任务不允许你做这件事情，他就很纠结，他就回去跟队长报告说啊， 打人了。这个队长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他是一个典型的那种传统的大男子主义，也不能说大男子主义吧，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很帅的男的男队长，就他过硬然后不苟言笑，很严肃的对待这些女兵，然后把这些女兵一开始就是他们都很讨厌他，就觉得你都不会笑吗，你为什么这么的凶，然后这场戏就是他在跟他的上级领导表达不满，用他那个非常好听的四川话吼着说，因为什么呢，不是说这件事情做错了，而是这个侄子去找皇太太告状，很遗憾啊，我觉得还是受到当时的这个创作者的时代限制吧，就他给他设定了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设定，但是这个皇太太最后批评了他的侄子几句以后，还是站在了他的侄子那一边，要求这个铁红道歉，要求他的保镖正式的在公开场合向他的侄子和他道歉，然后铁红就觉得这是一个流氓，我打一个流氓我竟然要去给流氓道歉，然后这个强队长就很不满意，强队长就跟他的领导吼，他说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国际女权主义组织他担任职务，我感觉他应该是为妇女说话的，但是他现在纵容他的亲属侮辱调戏妇女，想不通，我感觉我们军人讲政治讲大局就是维护军队的形象，军队的荣誉，军队的威信，这个问题不光是兵想不通，四川话我都想不通啊，很气，但是最后呢没有办法，因为这还是一个卧底任务，还没有执行完，所以他还是听了领导的话嘛，所以他又让铁红来道歉，然后铁红非常委屈，铁红一直说是的，他说我觉得我个人在任务上我的确是做错了，他说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他说他是一个流氓，如果不是出于这次任务我要把他打断但是我就是打了他两下然后就说他从小为什么去武校，为什么来当兵，就是因为他孤儿寡母，他妈妈带着他，别人欺负他，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当兵，我一定要练武，我要用这种方式让我们不再受欺负，但是他没有想到说那今天如果真的要用女性的尊严换取某种利益的话，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他说我有错你可以惩罚我，我有罪你抓我枪毙我杀我，但是我不会向流氓道歉，这是这场戏的结尾，就是虽然这场戏没有再明确的去说铁红又没有道歉，或者是他还是受到了部队的某种不能说是处罚，因为他坚决不道歉，然后后面的任务就队长没有让他去执行，但是我觉得我们先不说这个结论，但是当他把这些话喊出来的时候，在一个2000年的电视剧，我在2024年重看的时候，我仍然感觉到是很扎心的。所以你看，就即使是特种兵，他也有你属于女性才会遇到的这些问题，因为其实他们能接这个任务，就是因为他们是女特种兵嘛，就善于可以去执行这样保护一个女老板的任务，但是你在职场当中仍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段剧情在导演没有拍出来的部分，因为有了你说的这个女兵的反抗，那我会相信说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展现出来的部分，剩下的女兵也会感受到说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他们都在 是的，
对，在未来这种任务就不会再出现了，这种制度就会被废除了。我觉得
说的真好。
对，这种反抗的意义所在是女性从古往今来在职场上的行进的道路里前线是一致的。
是的。
就让我想起我昨天刚看完的一个电影叫没有明天，2023年意大利的一个电影，非常好。它讲的是公投的事儿，1946年意大利全体国民公投决定我们停留在封建王朝还是共和国。里面这个女主常年遭受丈夫的家暴，一个家庭主妇，她完成了我们认为那种说恨其不争的家庭主妇到觉醒的转变。我们最后以为是说，因为有一个频频向她示好的一个男二嘛，我们以为说她要投奔那个男的，要奔向新生活了但其实不是，她冒着被家暴的丈夫往死里打的风险跑去投出了自己的一票，因为她相信在共和国里女性将会拥有同等的工作和生存的权益。而且我觉得那个场面特别感人的是，她女儿捡起来她掉落的证件给他送到了那个投票所门口，就是那种母亲跟女儿之间共筑的那种情节，我觉得非常好。
刚才妮塔说这个我好有感触，因为就是大长今里面他还有一幕，就是在长今他接受了医官的任命之后，他跟王后有一场唠嗑的戏，这个王后就是朝鲜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定王后，她垂帘听政把持朝政20多年、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王后就说，以你的功劳其实早就应该封你做比现在还要大的官，但可惜你身为女人。长今就说，我特别的困惑，我就是想治病救人，为什么我就要引起这么大的纷争呢？然后他俩就聊到小时候都曾经问过那一串为什么，这场对话就是无关政治身份地位，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两个女人在谈论女人的处境而已。你就可以看到在这场对话里边，王后她的整个表情是非常无奈而且困惑的， 甚至是基于倾诉的。因为长津他还能靠技术去立足嘛，
嗯，
但是王后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处境比长津还要艰难，因为他不得不先有王后这个身份，并且他侥幸的有一个软弱的国王当丈夫，这样他才能够拿到一个政治博弈的入场券。
嗯，
如果他是一个男人，他可以直接走科举。
是，
最后这个对话他就没头没尾的结束了。最后王后没有给任何建议啊，长津也没有说啥，这个对话就是无关政治身份地位，甚至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两个女人在谈论女人的处境而已。我觉得我特别感慨，就是在500年前啊，就是他们也只能是私下去谈论感慨一番。
嗯，
最终长津其实他没有做出什么改变系统结构的事儿，朝鲜的女性医官只有长津一个人。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啊，在500年之后，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发声的这个渠道。
嗯，
就是这个事情它是在一点一点变好的。
是，
我是一直相信，女性现在就是活在一个对女性最为友好的时代，
嗯，
在未来它还会越来越友好。
是的。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因为有先锋的那么一两个女性首先去挑战这个墨守成规的这个默认的规则，然后给后来的女性拓宽了这个道路。
没错，
所以大家才能在职场上拥有更多的空间，包括在生活里也是。
嗯哼，
这就意味着古往今来，从古至今，女性这个群体她们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职业道路，这条路上所有人的前线是一致的。
嗯，
就我们去感谢之前那些曾经为女性能够工作，女性能够同工同酬，除了这种共享的前线，女性真的是一种，如我们所说是一种处境。
嗯，
它的底线其实也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在这几个职场上，其实因为大家一起工作嘛，一定是会有竞争的情况发生的，像 Alex 跟 Bradley 他们就是，
嗯，
一个想要获得这个新职位，另一个想要守住自己的地位，他们是针锋相对的。
对，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互相守望的。 Bradley 不会在 Alex 因为家庭特别黯然神伤的时候再去戳他。
是是是，
嗯，
这种女性之间的守望相助也特别动人。我们之前聊的时候，
嗯，
我听到悠悠说大长今里面一个特别打动我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嗯，对，我怀疑这段剧情借鉴了一点明史啊，但是这个不重要。这个故事就是说长津在宫里长大了，她可以正式的成为宫女，也就是入编了。那在这个入编的仪式上啊，一个资历最老的老宫女她就讲了一个故事，说很多年之前这个老上宫她的手下有个宫女被明朝来的使臣给强奸了，就生下了一个女婴。按照宫女自己的规定啊，像这种失贞的丑闻是不能够在明面上审判的，他们必须私下处决掉这个宫女。那老上宫没有办法，他就只好照做了，但是他不忍心杀掉这个婴儿，于是他又在自己的处所里边悄悄地抚养这个孩子。从此就形成了一个宫女的传统，在每一届入编的仪式上，这个老上宫都要讲这个故事。因此所有的宫女，下到长津这样刚入职的萌新，上到最高上宫，还有 你也可以想象，还有一些宫女出身的嫔妃，他们全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大家一起在宫里秘密的把这个婴儿给养大了，就没有任何宫女以外的人知道。那长津这一届宫女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就在里边。
哦，
最后最高上宫做了一个总结陈词，说这就是宫女。那这个时候你就看镜头扫过每一个主要角色的脸，这里边有正派角色也有反派，所有的人，这些好女人坏女人都参与了养育这个婴儿。
嗯，
那在老上宫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在沉默的听着。这个沉默我有一个类似的体验，就是我在上大一的时候，专业课上学到了一个经典案例，就是 J.K. 罗琳为什么他的笔名是缩写的，只保留姓氏。因为他一开始投稿哈利波特的时候，这个出版商担心女作者写的魔幻小说卖不出来。对，因为我是学编辑出版的，我们专业基本上是全女生。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种全民都在觉醒在讨论女权啊，
嗯，
大家就是比较懵懂吧。
嗯，
那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那个教室一片死寂。
嗯，
就是类似于老上宫讲故事的时候宫女的那种死寂。
嗯，
那我相信就是在那个瞬间啊，很多未来的女性出版人的思想当中萌出了一个叫女权的小苗苗。
哦，
嗯，
我其实非常被刚刚两位说的这种女性之间有一种默契的底线所打动。就是我这次看女子特警队有一个情节也是让我很动容，就是我刚刚说这个里边那个来自农村的那个角色耿菊花， 因为他们家非常穷，然后他们在当地呢还保留着一种也不能叫习俗，就是一种墨守成规的东西吧，就是他家因为比较穷，他哥哥想要娶老婆，但是呢他们家是给不出这个所谓的彩礼的啊，所以呢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他要娶的这个女孩呢也有一个哥哥，所以相当于他们就想进行一个就是说你娶我妹妹我娶你妹妹，就是一个把两个女性在彼此家庭之间做一个所谓的交换吧，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老父亲就带着这个男的就来部队找他，意思就是说你看看这个男孩啊，人还行，你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吧。但是耿俊花呢一方面他自己进了部队以后他真的很认真在训练，他不是那种有不像沙学利说我觉得当特种兵特别酷，也不像杨继军觉得我是军人的后代我要走这条路，他也不像铁红有那么要强的那种向上的劲，他就是很认真的在过他的生活，他就是现在那我要当特种兵我就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他很喜欢这个集体，他不想回去结婚，他现在也不想谈这个事情，所以当时耿俊花内心非常非常纠结，他完全不能接受说我现在就要去，因为他甚至没有见过这个男孩，他不能去接受这样的命运，所以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的如果要拒绝这门婚事的话，那他们家相当于就得给这个彩礼钱，就是好几千块钱，他父亲就是根本就不可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队长就去找这个他老爹谈话，也是就说你这么做不太好，他你没有问过娃娃的意思，他说你这个其实是违法的，咱们非要说的话。但是这个里面也没有任何的爽剧的剧情说啊正义凛然的什么特种兵大队长就解决了这件问题，因为没有办法解决，你还是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它就是这么难解决，你不能说你用所谓的正义就可以驱赶这一切。所以后来该怎么办耿俊花也不知道，队长也不知道，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班的几个女兵就做了一件事情，就他们先从自己班里开始想给耿俊花家筹这个钱，就是不行我们就众筹，我们把这几千块钱凑齐给你，你就可以留在部队了。所以最后先是在他们班小范围筹，但是当兵的津贴都非常少，大家拿出来的是10块5块。然后沙学利其实那段时间他是有点被大家误解，因为他在一次和耿俊花的行动当中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有点争风头，大家都有点生沙学利的气，沙学利有点被孤立了，然后这个时候沙学利就默默地走过来，因为他家庭条件比较好，他拿出来1000块钱。然后后来呢又更多的男兵包括部队的领导都一起在捐款，然后最后帮耿俊华解决了这件事情，耿俊华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他在那个哭泣，然后大家在宿舍别的女孩子抱着他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你就能感觉到大家对于这种命运的这种一致的那种守望，哎，真的是又是一些从小没有注意的点。我小时候就是个傻子，我只知道看他们打枪训练做任务好帅。
我想到其实直到今天啊，如果你想毁掉一个女人最便宜最没成本的方式还是造黄谣。就是你随便网上偷一张图就可以说人家什么70多岁企业家娶女大学生，KTV 陪酒女是吧，但是大长今里面这些人啊他们从不以通奸失贞这种在封建时代最容易毁掉一个女人的罪名去互相构陷，就是他们始终是记得身为女人是怎样一种处境，在底线上有一种奇妙的默契，我觉得这一看就是只有女编剧才能写得出来的。
刚刚悠悠说的这个在早间新闻里面也有体现，因为像我们刚刚已经聊了很多这个里面的剧情内容，就是大家也是能猜到 Alex 这个角色不是招人喜欢的，他在台里就是可以说是有点四面树敌的意思，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一个既得利益者一个女主播纵容你的男搭档做出这种事情，然后你之后还霸着这个宝座不放，所以其实职场里面刻画的其他一些角色也都对此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最后一集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最后的结局，他们决定公开去谈去讲去举报这个事情，就是特别好，就是那个场景是演播室里的所有人所有职工很多女性职工他们把门窗封死，
对，
因为时时看到这一幕的那个台长他就一路跑过来说不行我要把这个东西关停到，
是
但是所有人就默契的守护这件事儿，守护这个底线。我觉得这个就是在那一瞬间大家就会放下心里对于同为女性的职场同事或者上司的不满，无论是因为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是工作能力或者是一些道德上的这种瑕疵，但是在那一瞬间所有女性是心知肚明她说的事情将有益于我们所有人，
是的，
甚至是这个电视台外 社会上不同的职场环境里生存的所有女性，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都会默契的去做这件事。
嗯，
那一幕真的很燃，也很好笑，
是的，
对，很棒。
然后这个剧的另一位主角 Bradley 这个女演员是《律政俏佳人》的女主嘛？
是是是，
我就很想提一嘴，这个《律政俏佳人》虽然在现在的眼光看来，她有各种不足之处啊，
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个人来讲还是挺喜欢，因为很明艳，然后看着心情很好的这么一部片子。
嗯，
在也是千禧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女主的定位就是甜心嘛，就像当时的 Reese Witherspoon 一样。然后女二呢通常会是一个恶毒女配这么一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律政俏佳人这部戏处理的特别好，这个女二她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一个恶毒女二，因为她是从女主的身边把就是女主的前未婚夫给抢走了，而且还处处贬低打压这个女主，瞧不起她，专业能力不过硬怎么怎么样、
嗯、
但是在这个电影后面发展到说女主受到了他曾经敬重的这个教授和上司的性骚扰的时候，这个恶毒女二没有拿这件事去贬低女主。
嗯，
她可以在其他任何场合说你没有我漂亮，你没有我专业能力好，
嗯、
就是因为你这样这个男的才不爱你、
嗯、
但是她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多说一个字。
嗯 嗯, 嗯，
而且这个结局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女二最后也看不上这个男的了同是哈佛法学院的这个同学都是精英了，但是这个女主跟女二的工作能力明显都比这个男的强很多啊。
嗯，
所以最后就是他俩之间互相变苗头，但是这个男的已经不在他们视线内了，我觉得这个处理就特别好。
是，其实大家现在在社交网络上最近我反而看到很多人在发那张图，就是他的那个剧照截图，威斯斯邦穿着一身粉帽子粉衣服粉裙子
啊，
逆行上了一个台阶，然后所有他身边的人全部是清一色的黑西装的男人，
对，
他在那个里面像一抹非常非常特别的亮色一样。
这个就很让我想起 RBG 金斯伯格大法官，
嗯，
他是当年法学院里面唯一的一个女性，他、
嗯、
也是少数的大法官里面的女性大法官。
是的是的，
我看了他的那个纪录片，他特别喜欢戴那个花的那个领子，就是美国的这个、
哦
法官袍，它是你自己可以定制领子上那个装饰的，
是是是，
它做了很多啊，很多都是很华丽的样式，
嗯，
我觉得就特别可爱，你不必穿的说那么严肃，不必去忽视自己性别或者说性格上这种有色彩的部分、
嗯、
你不用打扮成黑白灰，你只要自己足够有力量就可以了。
说得好。
我们今天聊的这三部剧都是女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职场有文有武不同的环境里面大展拳脚的故事。
嗯，
除了特别想跟朋友们推荐这几部剧集之外呢，其实也是想说我们其实特别想看到荧幕上出现更多这样鲜活真实有野心有能力善良有道德但是也不必苛求完美的女性形象、
嗯
嗯、
我们真的很想要看到这样女性形象，不是那种穿上职业套装跟男主谈恋爱的剧就可以叫做职场剧的，不是这个样子。
说的
对，这样的女性角色不能代表我们职业女性。
是的是的，
这些戏里的角色就是完成了他们那种转变那种蜕变展现出他们的成长，然后同时戏外这些女性的制作人，因为像今天我们说的这几部剧集他们的制作团队很多都是全女阵容、
嗯、
或者说是女性占绝大多数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想要看到在未来能够希望它可以持久发生的一种情况。
对对对 对, 对期待更多的女性主创从真实的女性生活里给我们带来更多这种女性在职场上大放魅力的作品。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如果你对女性职场剧这个话题也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留言，并且在评论区留下你想要推荐的女性职场剧目，也欢迎加接待员微信 FAA0504 进入丢丢听友群跟我们一起讨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拜 拜, 拜, 拜